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日，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。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，你是那位和平的君，今天你自己的众儿女坐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在2000年前你是如何的这样进入耶路撒冷，主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主就求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，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按照基督教的传统，在每一年受谷节前的一个主日是中束节，也统称为中束主日。基于就是2000年前主耶稣他骑的驴驹子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城，受到当时许多民众的欢迎，热烈的欢迎，百姓还将自己的衣服还砍下一些树枝铺在路上，让耶稣能够经过，就好像一个欢迎一个大人物在今天一样走过那样子一个红毯，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。一旁的民众也拿着棕榈树枝在那边挥喊的说，何撒那何撒那，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些民众就好像一对一样来欢迎一位王的到来，表面上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欢迎耶稣的到来，但是没过几天之后，当耶稣被捕，也是同样的一批群众，他们喊着说要钉死他，钉死他。当时的每一个人都在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王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也都在看，我们也都在看耶稣，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王。我们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请 PPT 的同工帮我按一下那个 slide 好了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21章1到3节，请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耶稣预备他要完成他世上的工作时，他准备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这是他使命当中的一部分。他侍奉的这3年间都有进入到耶路撒冷城，但是都是非常低调的进入到耶路撒冷。但这一次在守逾越节之前，他决定以公开性的进入耶路撒冷城，以此来表明他是位君王。为了这一个目的，他先打发两个门徒去，要他们去把一批驴的驴驹牵到他这里来，使他可以骑上去。主耶稣所发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值得我们留意的，特别当耶稣对门徒说主要用他，让门徒知道说今天这一位主是谁。当中的这一段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地位，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呢？他不就是那位全知全权的王吗？万有的主宰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并且有绝对的主权来使用任何一个他所创造的创造物。 主耶稣知道一切，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对于主耶稣的全知，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？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，主耶稣的全知是不是一种警告呢？告诉我们，与我们与这位主的关系，我们在这位主的面前，我们完全是赤裸裸敞开的。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他完全都晓得，没有什么事是瞒不过他的，因为他是神。主耶稣的全知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他面前是完全赤裸裸敞开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，甚至我们在思想上面，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，因为我们在这位神面前，我们是毫无保留，我们是完全像一个赤裸裸的人站在他的面前。他在那边检查，他那边查看。这一次我出去玩，很巧妙的，就刚刚好我就被抽中，要经过美国海关做那个 X 光的检查。那我之前看了那个 X 光的检查，我知道这个 X 光事实上就是把我整个人放在一个仪器里面，我走进去，双手举起来五秒钟，那可是我全身呢，却是被那海关赤裸裸的这样从头到脚检查一遍。我就看，因为那一天全家人我们带的七个人一起出发，但是偏偏就只有我一个人，也觉得蛮莫名其妙，怎么就偏偏刚好抽中我？但是那种滋味，在那样子一个检查之下，并不是很好受。何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完全是敞开的。我们的心思的动机是什么？主耶稣他完全知道，他也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事情。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一个提醒，是一个警告。我们不要想说今天我想的，我心里所想的是别人不知道，是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但是神知道。听起来这样子好像是很可怕的，是没错，因为今天我们是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位神面前。但是主耶稣的全知，事实上另一方面也是安慰我们，安慰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全知全能的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一切环境，我们心灵的忧伤他也知道，我们心灵的快乐他也知道，他知道你我的光景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体恤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，他也很乐意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那位全知的王，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站在他的面前呢？我们是不是因为知道主耶稣他知道一切，他知道我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，我生活中的一切的负担，我是不是能够愿意的交托给他？在诗篇第139篇，那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看这一段，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请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。 至高是我不能及的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王，认识这一位王，认识到耶稣是那位全知的主，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打发门徒去牵那驴驹过来，驴驹的主人也会因为主要用他这句话来献给神，完全都是在主他所传讲所讲的当中，他所告诉门徒的，他预料到一切，因为他是全知性的，因为他是那位全知的神。他不光是全知，他也是那位全权的王。在以前那一个年代，国王有征用权，他可以随意的来征用百姓的东西为国家所用。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王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天地之主，天上地下所有的万有，无论看得见看不见的，都是属于他的。在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见，都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也是为他而造，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他是那真正的拥有权者，他要怎么样来使用他所创造的万物，完全在于他自己的主权。所以当主耶稣派这两个门徒要去牵这个驴驹过来的时候，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在座的门徒，我们可能会感觉很莫名其妙，怎么我去到了一个人家的门口，到了那个村庄的门口，那户人家有一匹驴和一个驴驹在那边，把它牵过来。如果有人问的时候，就说主要用它。但是再想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，门徒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主耶稣要我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平常我们要如果要去借一批借一个东西，我们都会去跟大家讲说，喂，这个可不可以借我，我可不可以给你借，这样子借这一个牲畜拿来使用。主耶稣在这边完全显明他是那位拥有权的拥有者，主要用他，因为他有绝对的权力，他有绝对的权柄来使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创造物。当时许多的门徒都不明白这一个道理，但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顺从主耶稣所吩咐的，他们有这样子一个顺从的心，他们要一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们才明白耶稣在做这件事的道理。但是他们当初所做的一个抉择，就是凡主所说的我愿意去做，凡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就去做。他是那位全知全权的王。今天我们已经透过门徒的见证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那位全知全权的王。但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承认主耶稣是我的王吗？是我生命中的王吗？主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有这样绝对的权柄吗？我们是否愿意像那样子一个驴驹，像门徒一样被主来所用？当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我们是不是心里是真的愿意这么做， 说主啊，我把我生命的主权我交给你。今天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甚至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是不是有把这个主权交出去，说主啊，由你来掌管。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在于主。当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主而做，我们为主而用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甘心乐意的这么想？我自己承认，很多时候有时候真的没有把这样子的主权交给神，真的要向主来认罪悔改。因为我们人常常还是会有一点私心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，想来完成自己的计划。在刚过的这十二月的中国福音大会，孟礼博士在大会中对大家提醒，当我们说尊主耶稣为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把我们已经填好的一个代办事项一一的填好，然后最后请这个王来签名，而是我们把我们一整张的一个生命的卷子交在神面前，让他来填写，让他来填写我们生命中的事项，因为他拥有我们生命中的主权。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这样子来做，说主啊，你有绝对的权利来教我怎么做，来告诉我怎么做，并且吩咐我去这么做。施布真牧师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，下一个 slide。 It is hard to do what Jesus bid us, just as he bid us, and because he bid us, for his command is authority. 我们的责任就是行主耶稣命令我们去做的事，因为他对我们的命令和对我们的吩咐，他的命令就成为驱使我们的权柄。驴和驴驹的主人都愿意交给主耶稣，让他骑，更何况今天是我们呢？主耶稣不光是那位全知全权的王，他也是那位尊贵温柔的王。马太接着说，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。耶稣骑驴进京是早在旧约已经应验的要预言的事情，而耶稣这一次的行动就是等于一个预言的应验。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，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透过这段经文也让我们得知，他是那位尊贵又温柔的王。耶稣既然是王，他自然配受一切的尊贵。犹太人对这一段的预言并不陌生，因为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这边所指的就是神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所以多半的众人当时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，以此来表明耶稣是那位君王。因为在过去旧约的列王时期，当耶户被高作为以色列王的时候，旁边的人也是急急忙忙的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的台阶，并且让耶户坐在那旗上，然后宣告说耶户作王了。在两月之间，马加比的时代，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也是有这样子相同的情形，群众把树枝砍下，连带叶子铺在地上来欢迎他的到来。所以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是这样子想说，这一位王是尊贵的，他要来拯救我们，而且认定他是那位大卫的子孙。 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，是不是那位尊贵的王呢？我们每一次，每一个主日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说我们来尊崇他，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是把耶稣当成那样子的王来敬拜，来尊崇？就好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，永戴我主为王，永戴我主为王。我们是怎么来永戴这位王？我们是因为知道他是那位尊贵，拥有一切的权柄，然后明白是因为他的拯救，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这里来侍奉他，来敬拜他。伊丽莎白女王，英国女王，在她60生辰的庆典当中，她肃然起敬的把她自己的皇冠摘下来，并且站起来与众人一同来颂赞基督。而这将来的4月21号也是他的90寿诞，他出了一本书来回顾耶稣在他生命中是何等重要的地位。这个书名叫 The Serving Queen and the King She Served， 中文的翻译暂时翻为仆人女王和她所服侍的王。他贵为一国之君，他作为一个全英国的女王，也是我们加拿大的女王。但作为这样子一个君王，他能够放下一切的权柄，说他也有一位王，他来侍奉，他也有一位君王是更有权柄的，是配得他来服侍的。这是他所侍奉的王。当女王愿意这样子放下他自己的一个身份地位，跟百姓分享说，我贵为女王，但是我也有一位王要服侍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更何况我们今天是作为平民百姓的人，我们不是更应该服侍这一位王吗？因为他是尊贵的。但是耶稣和一般的君王不一样，他贵为尊贵，但他却是非常的温柔谦卑。一般的君王进入城都是骑着马，带着一批军队，有很多的侍从跟随着他，服侍着他。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骑着驴驹，他选择以这样子一个谦卑的态度进入耶路撒冷城，这样子充分表明他那样子一个温柔谦卑的一个身份。他是那位尊贵的，他是拥有一切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都是属于他的。但他选择这样子一个谦卑的形象进城，为的是什么？他在进城之后不久就要面对上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样子一位大君王为了要拯救我们，他甘愿放下一切的权柄，一切的主导权，被人来凌辱，最后像一只羔羊的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耶稣基督的温柔，他这样子一个温柔的表现，完全就是要成就救恩，为了就是要来救赎你跟我。他本来可以呼唤天使来服侍他，甚至可以呼唤 天使来救他，让他脱去这些十字架的苦刑。但他并没有，他是甘心乐意的顺服，并且以一个温柔的态度表现自己的谦卑。耶稣的温柔事实上是我们该学习的。他也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说，他心里是何等的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耶稣的温柔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。有位姐妹，她从小的个性就是非常非常的粗线条。她结婚之后，平时在家里面，要不然就是走路不小心撞到家具，要么就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，让可怜的老公就在她旁边常常被她挨打。然后在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，推推推推推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撞到别人的购物篮，然后常常说对不起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撞到你了。但他自己就觉得这样子并不是太好，所以他就开始祷告学习，求神帮助了他，让他真的不要这样子出线条，让他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温柔的态度，有一个温柔的表现。那这一位体贴的老公也很关心自己的老婆，所以就建议说，那我们一起去学习社交舞吧，想说或许学习这样子一个社交舞能够学到一个那种亚太的姿势，能够学习到一个很好很漂亮的知识出来，能够帮助他有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表现。那学习了一段日子下来，整个学习都有进步，并且因为这样子一个学习练舞，夫妻的感情增进很多。那也让他因为透过舞蹈的学习，特别注意到自己的手，自己的脚，在每一个行动上面都能够考虑到他人或在环境彼此这样子一个互动，使他慢慢的这样子一个碰撞的几率慢慢的减低很多。那因为也因着这样子学习舞蹈，从外表上慢慢调整他的姿势，那也从内心上他也开始思想说，是不是在他的话语上他能够更加的温柔。因为以往他都是一个嗓门很大性很直的一个女生，然后有时候说话让人产生了误会，他就想要说怎么样能够柔和的回答，怎么样柔和的回答能够帮助他与别人的沟通，也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别人对他的误解能够降到最低。他就想到圣经箴言当中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露触动怒气。然后提多书三章二节也说到，不要毁谤，不要竞争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慢慢慢慢，他从经文的学习当中，他发现要有一个温柔的态度，要有一个温柔的表现，就是不以自己为自我中心，用心考虑到他人的需要，是他学习的心得。当他慢慢的开始不学习以自我为中心，能用心考虑到别人的时候，能够帮助他带动出他的言语，他的动作有一个温柔的表现，特别是从心开始有一个温柔的心。 然后慢慢慢慢的，他发现原来这样子一个温柔一个表现是一种无价的内在美。当然他现在还在学习温柔的功课，他常常会提醒自己是否能够以温柔待人，然后他就常常想起主耶稣的那样子一个温柔的态度，因为主耶稣是一个真正温柔的表现，他是那位温柔的君王。我们今天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是那位温柔的王？我们有没有主耶稣那样子一个温柔的态度吗？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求主耶稣，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能够像他一样，有这样子一个温柔的态度。因为耶稣的谦卑的温柔，显示出他是那真正的gentleman，还有那种温柔的表态。圣经让我们不光看到他是那全知全权的王，他是那位尊贵温柔的王，他更是那位要施行拯救的王。当一位君王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这样子一个场面，民众都是大声喊的何撒那何撒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。何撒那原来的意思是带有拯救，就好像救命啊救命啊，求主来拯救我。他们使用了诗篇第118篇25到26节，但是当他们这样子一个呼喊的确是正确的。诗篇118篇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求你拯救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这一段经文是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百姓在那边呼喊何撒那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着是应当称颂。他们所这样子一个呼喊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口号，但是他们却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。他们以为这一位王来是要带领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，建立一个像大卫一样的那样子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度。他们以为这位君王来是有一种政治性的带领，他们能够群众好像马加比时代那样子，像马加比那样子一个王朝所建立起来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国度。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神的心意所应许的，因为神让主耶稣基督来为的就是要来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这些在已经在最终打转没办法自拔的这些人。他的进程轰动全城，还有很多人问说这是谁能够使民众这么激动，他们也回答说这是加利利的先知耶稣。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样子一个回答是很平常的，但是加利利的先知，加利利的拿撒勒先知耶稣，当我们再仔细来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对当时的人他们了解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，拿撒勒怎么会有先知出来，对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。他们万万想不到一位君王会从拿撒勒出来，这是他们所不明白的。 所以耶稣他第一次的来，是以这样子一个谦卑的君王来到我们当中，为了我们的罪上十字架，来拯救我们。但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知道这位王来了，但他还要再来，并且他再来的时候是以一个荣耀君王的身份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要来审判世界，并且带领我们进入那光明的国度。今天在这样子一个 Palm Sunday， 一个棕榈主日，帮助我们能够再次好好的来思想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王，我们是如何等待这位王的进来，等待这位王的来到。最后有一个 video 我想让大家看，那也让我们能够来好好来思想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段经文。我们请听 video 帮我放下。恩念主，在2000多年前，你是以那样何等荣耀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，但主，你为了我们，你甘愿的放下一切。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，你是那位和平之主，是配得一切颂赞和尊崇的。所以当我们来到受难节的这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多的仔细来思想主你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，主要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作为。所以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否真的是尊主为一位君王。求恩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每一位，我们将此感恩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